我们今天是学习入定不定印经第二讲，我们稍微的把上节课学的经文的大意概括一下。妙吉祥菩萨就是文殊菩萨了，在这个法会上，文殊菩萨问佛一个问题，说我们怎么就知道这个菩萨是一个已经在成佛路上不会退转的菩萨，就是已经决定不会退转了。我们怎么知道一个菩萨呢？是这个他还会退转，这个怎么判断？佛就打了一个比方，说就好像啊，这个有这个菩萨呀，他想越过五个佛刹。我们说过，一个佛刹是一个佛的画图，一个佛的这个度众生的世界。一个佛刹呢，至少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也许是两个三个，也许是无数。这样的话，我们就以这个一个佛刹最小的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算呢，这个菩萨的他的这是假设的，打比方啊，他的任务是要飞越五个佛刹这么远的距离，就算达到目的了。然后佛说呢，这个这就出现了五种菩萨。有一个菩萨呢，他说我怎么能够过这五个佛刹呢？他说他有一个羊车，羊拉的车，他说我坐这个羊车我去过这五个世界。这个菩萨呢，他显然就是不能够完成这个任务的，因为他这个羊车是不能离开地面的，他不可能从我们这个地球再到另一个小世界。然后第二个呢，菩萨呢，他有一个大象拉的车，象车型菩萨，他呢也是他说我用这个大象就能够走这五个佛刹，也是工具是不可能完成任务的。这是前两种菩萨。第三种菩萨呢，他说我用这个日月神的这个神通力，我飞这五个佛刹，这个呢方法就对了，就是用神通你可以飞行，你这样的话可以飞过至少是五个三千大千世界的距离没有问题，但是呢就是要飞得很就是很艰苦，因为他这个神通比较小。然后第四种菩萨呢，他说我用这个声闻乘的神通力来飞越这五个佛刹，方法也对，但是呢他这个神通呢比那个大，所以他就飞得要更好更快一些。最后第五种菩萨呢，他说我用佛的神通力来飞越这五个佛刹，那就是最快的了，很快五个佛刹就可以过去。佛打这个比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发了菩提心，要发立志成佛的这个，这都叫菩萨了，这叫初发心菩萨。在你发心菩萨之后呢，你的这个任务，面前的任务就是我开始要学习，我怎么修行，怎么完成这个成佛的任务，开始选这个修行方法。前两种菩萨呢，由于他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选的是学习小乘的教法，结果呢他就不能完成成佛的任务，因为小乘的教法是教人成阿罗汉成圆觉的，是成小乘果的，根本就不是成佛的方法，所以他不可能成佛。这个后三种菩萨呢，他学的是大乘教法，就是教我们告诉我们怎么成佛的方法，方法学对了，在这个方法里头呢，学的好坏坚定不坚定又分三个层次。现在呢，这是这个比喻是说飞过五个佛刹，实际比喻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修行大乘跟小乘，就是说你发心发菩提心，我立志要成佛的人目标是成佛，这就是那个说目标比喻里头，就是说我要飞过五个佛刹。然后呢你比喻里头是前两种菩萨选工具选错了，选了一个根本不可能成佛的工具， 这个后三种菩萨呢，选工具选对了，选的是神通力，他就可以成佛，只是呢速度快慢的问题。在这个这是比喻，在这个他被比喻的这个内容里头呢，就是说在一个菩萨发心成佛之后呢，他如果去学小乘法，他就是选取了一个不能成佛的方法，那就不可能成佛。哎，他如果选取大乘法，那就是选对了工具，学大乘法。说这个大乘法跟小乘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这么大的区别？他的那个大乘法，大乘佛讲的小乘教法跟大乘教法，它的最重要的区别在什么地方？这个是关键，是内容，一定要清楚。你明白这个内容，你才会知道佛为什么说，如果你发了菩提心，你去学小乘，你就根本不可能成佛。我们这个上节课也讲了，现在我们把这个重点呢再提出来，就是说小乘佛讲的小乘教法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叫法有人无，就是说佛没告诉他们说这个我们面前是梦。哎，这个因为他那个小乘发小心，他不愿意成佛，他不愿意求真实，他是把面前虚妄梦幻泡影的这个法当作真实的，这是我们无始以来所有众生啊都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把梦中的法当真实，不认为这是颠倒梦想，这是我们所有众生，六道轮回众生都是这样认为的。佛呢对小乘讲法的时候呢，由于他们不接受这个大法，所以呢佛没给他们讲这一切法如梦幻泡影，一切法毕竟空无所有，没讲这个大乘的道理，就是法有这个道理佛没给他们动，只他们找到佛只是为了断烦恼，所以佛只能给他们，他们只能接受一个什么样的佛法呢？佛就是跟他说，人们都认为自己有一个不死不变的灵魂，要为这个灵魂是这个争名夺利来这个奋斗，这个呀实际上是错误的。哎，没有这个东西。哎，你为那个我去奋斗是就是完全是就是白费劲儿，哎，只能给自己找来这个很多的烦恼，招致六道轮回的这个烦恼的果报。所以呢小乘教法佛对他们说的是法有人无，四个字就可以概括整个小乘教法，就很准确。然后呢这个我们说过，这个小乘呢他修，哎，我啊原来没有我呀，试一试，哎，我把我执放下，哎，结果呢烦恼就轻了，哎，把我执断掉，烦恼就没有烦恼了。他这样呢，他对这个佛法有信心之后啊，他就会，我们说过啊，他小乘断的烦恼是粗烦恼，就是世间人都认为是烦恼的，就是那个贪嗔痴啊，着急上火，这个很那个难受的那种烦恼。小乘断的是这个烦恼，他还有一个更难断的烦恼，他没断，就是什么呢？分别的烦恼。我们每个人每天这个生活呀，要起很多的分别啊，这是一种微细的烦恼，但是这种烦恼呢，是我们的一个根本烦恼，这是最难断的烦恼。他在断掉这个我执，对这个贪嗔痴粗烦恼，这个不起的时候啊，这个人呢，他就会考虑，就是说这种分别的烦恼，我能不能也断？我能不能不吃饭，我能不能不睡觉，我能不能就是这些我们所有的分别吧，能不能不起这个分别。这个时候佛呢就给这种根性的这个小乘人呢，让他回小乡的，告诉他说呀，你那个分别也是错的，你面前的法不是真有，哎，你分别实际上它如梦幻泡影，实际上是假的，你如果从这个梦中醒来啊，什么一切分别全都没有，更一切法都没有，更何况里头会有一个我执，会有一个我呢？哎，就是所以大乘佛法讲，这就是般若经的内容，叫什么呢？也是四个字概括，叫人法皆空。这是接着小乘法讲的，就是从小乘回小向大问佛大乘法的佛，一开始大乘分两个阶段。 刚回小巷打第一阶段的大乘菩萨，刚发心的菩萨，佛就会给他说般若经，讲什么呢？人法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你要从这个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你就远离了颠倒梦想，你就度一切苦，没有梦了，所以梦里的一切苦全都没有了。哎，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又会提第三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从这个梦中醒来，这个世界上的真实面貌是什么？或者我们叫本来面貌是什么？就是你说这是梦，假的，那真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呀？佛就又讲大乘的第二阶段，也是他全部教法的第三阶段，叫三十了一教，就是讲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哎，原来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啊，只有我们现在正在做梦的那个心，哎，那个能做梦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头做出来的所有的梦境里头，不管有什么法，全是毕竟空无所有。哎，你一醒根本就没有那么回事。这样的话呢，我们现在对这个大乘小乘法的内容啊就比较清楚了。再对比一下啊，小乘法是法有人无，他不认为这是梦，所以他也不会从梦中醒来，不会从梦中醒来，他就不能照见五蕴皆空，就不可能远离颠倒梦想，他就不可能证到初地，证不到初地就不可能再继续二地三地成佛，所以这是小乘法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佛。这个大乘法第一阶段叫般若经，现在学这个般若经的人呢叫中观，自称中观派，我们就说中观。这个中观呢，学般若经是学什么呢？就是说一切如梦幻泡影，我要远离这个颠倒梦想。哎，这个面前不光是没有人我，法我也没有，人法皆空，一切法空，这是般若经的内容。所以你看，我然后说那第三世说法是什么呀？第三世说法呀，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之后见的真实境界。说呢，我们就要求从梦中醒来，我们学那个从梦中醒来见的真实境界干什么呀？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个世界上真实的本来面目，你是不会相信这是一个梦的。哎，所以只有把这个佛说三界唯有心，这个心呐，它会做梦，哎，梦实际上是空的，没有的。只有把这个梦是空的，这个怎么造成的这个梦，这个机制讲清楚，我们才会相信呢，五蕴原来就是一个颠倒梦想。我们哎，远离了它，一醒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我们才会相信。所以唯识教法呀，是讲般若经为什么说五蕴皆空的。哎，你学完三识教法，把整个佛法全学完了，你才会深刻的理解般若经，你才会相信般若经，你才会也深刻的理解小乘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小乘大乘的法我们对比一下，你就对比出来了。小乘是法有人无，大乘是人法皆空。这两个一对比呢，他们两个相同的是什么呢？是人无我。哎，小乘法有人无，大乘人法皆空，人也空，他人也空。所以大乘小乘佛法呢，共同的相同的部分是说没有人我，哎，世界上没有一个灵魂，这个是一致的。然后它不同的是什么呢？小乘是说除了我，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大乘呢说这个世界也是不光是没有我，我面对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一个梦，世界也是不存在的，法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所以呢，大乘小乘的区别就在这个说，是我们这个梦中的世界啊，是不是真实存在，这个法是不是有，这就是大小乘的根本区别。只要你说我们是一个梦中的凡夫，只要你说你面前的这个世界啊，这个法是有，你就是小乘。只要你说这个面前的这一切法呀都是空，都如梦幻泡影，哎，都是我们的颠倒梦想，我们能够从这个梦中醒来，我们能照见五蕴皆空，我们能证到初地，能证到空性，认为面前法都是毕竟空无所有的，这就是大乘。所以大小乘啊，相同的是说都没有人，不同的是一个说 梦中的法是有，一个说梦中的法是空。哎，这样的话呢，大小乘区别就在，所以这样我们也就对后边的经文理解啊，你就掌握这个基本的，你就能理解了为什么佛那样说小乘，为什么说大乘，你什么叫小乘，什么叫大乘，现在你也就清楚了。什么叫小乘啊？只要你说梦中有法就是小乘。什么叫大乘？你说梦中一切法都空，这就是大乘。你只有说梦中法都是空，你把梦中法全部空掉，你才能够从梦中醒来，你才能证初地嘛。哎，你才能这再然后继续二地三地，你才能成佛嘛。你如果认为梦这不是梦，认为梦是真的，你根本就不，你不认为它是梦，你就不可能从梦中醒来。你连梦都不能醒，你怎么能证初地？怎么能证空性呢？怎么可能照见五蕴皆空呢？怎么可能远离颠倒梦想呢？你根本就不认为它是颠倒梦想，你怎么会远离呢？你根本就不要求自己远离。哎，你就认为好像就跟那个圆觉，就是那个辟支佛，他是怎么呢？他是发了大乘的心，但是他认为梦中法是真实的，他要在梦中成一个佛，那整个就是错，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嘛。梦里头哪有真的？梦里头成什么佛啊？哎，梦里头不可能是成真佛。哎，那都是颠倒梦想嘛。所以说到后边你也就，我们总结了这个小乘法是法有人无，大乘法是人法皆空。哎，你知道了大小乘的区别，是一个说法有，一个说法无。注意这个法一定是我们梦中法，因为我们梦中人根本不知道，看不到梦外的法，不知道真实是什么。哎，所以呢，梦中就是说小乘说梦中法有，这个大乘说梦中法空，这是大小乘的区别。这样你也就好判断什么呢？你是属于阳车型、相车型，还是日月神力型，还是声闻行力型，还是如来神力型菩萨，你也就能判断了。如果你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是法是有，那你就是阳车型菩萨、相车型菩萨。哎，你就根本不可能成佛。只有你认为面前如梦幻泡影，哎，你知道你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能够远离颠倒梦想，你才能够照见五蕴皆空，像观音一样成为真正的大菩萨。所以把这个内容讲清楚很重要，不知道这个内容你就会有很多误解。你像人们最一般的误解就认为说小乘是跟大乘修的是一样的，只是小乘呢广自度，哎，不度别人，所以叫自了汉，哎，不度众生。大乘呢是也自度也度众生，好像大乘大小乘区别就是度不度众生。这个把那个自了汉的意思呢理解错了。小乘人呢，如果照他这个理解，小乘人也度众生。你看那个舍利弗他们每天也是给别人讲法呀，也是度了很多的那个众生啊。他也度众生，他也是弘扬佛法，怎么他不度众生啊？哎，所以自了汉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自了，这个了啊，就是完成任务。这个小乘的了是什么呀？他入涅槃为了。哎，他在修行还没入涅槃的时候，这个修行过程当中，这个不算自了。就是他修正了阿罗汉了，然后他决定入涅槃了。他一入涅槃才是他的了的果。他如果证了阿罗汉了没入涅槃，这个叫有余依涅槃。余，剩余的余，依靠的依。有余依是什么呀？就是指的我们的身体。有余依涅槃就是说这个阿罗汉呢他还有身体，但是呢涅槃的意思是灭。灭的什么呀？灭的苦。哎，他还有身体，但是呢他已经没有烦恼了，没有那个八风吹不动了。哎，他已经这个证到涅槃境界了。涅槃就是灭苦嘛，他没有苦了，没有贪嗔痴了，所以呢他是有身体的涅槃，叫有余依涅槃。这不是他的最后果，不是他的真正果。他到最后果是要入无余依涅槃，就是把这个身体也要 消灭掉。哎，就是那个阿罗汉他入涅槃之前，他要升到空中，要身上出火出水，什么四大分解，把这个身体也要灭掉。所以小乘叫灰身灭智，就是身体也没有了，精神活动也没有了，就彻底在这个世界上就消失了。哎，这叫无欲涅槃，就是没有身体的涅槃。无欲涅槃才是小乘的真正的果。所以小乘这个自了汉是指的这个入无欲涅槃为了。他入无欲涅槃，就是他入无欲涅槃就是自了嘛，就是他去入无欲涅槃。他这个一入无欲涅槃呢，世界上没有他了，自了了，他不度众生了，是不是啊？他没法度众生了，世界上这没有他了，找不着他了，度什么众生啊？自了汉是指的这个自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个说我整天光在屋里自己修行啊，我不管别人，不是那个意思。小乘怎么会不管别人呢？你看这小乘阿罗汉，现在还有阿罗汉住世了，还在度众生了。哎，大小乘区别不是说他度不度众生，而是他的佛说的这个法的内容不同。哎，一个是法有人无，一个是人法皆空，这是大小乘的根本区别。哎，所以如果你以那个就是说度不度众生，那小乘和尚都度众生，修小乘的都帮助别人，那就是大乘了。这个标准就理解错了，理解自了汉没理解他那个意思。哎，也说明一下，就是说他那个是不是灰身灭智，这个人完全就没有了，实际上不是。哎，这就是小乘佛给的方便说法，他发不了心成，发不了这个菩提心，没办法，他你给他讲大乘法他不听，所以说没办法，佛先假安立一个二三乘的小乘法。哎，让他这个先修一下，先这个就是先练习练习，过渡过渡。哎，等着这个他从他，我们说过他那个涅槃实际上是入一个常定，哎，八万大劫，等着他出定之后呢，佛再继续，哎，慢慢的引他发菩提心，让他回小乡大。咱们念过《法华经》的化成玉品，佛在里头说的非常清楚，就是说小乘就是佛一个方便说法。哎，实际上世界上只有一个佛乘可以得度，哎，没有二三乘，你只有成佛才能够是彻底解决问题了，彻底，二乘那个就是二乘没有解决问题，说彼无解脱，哎，这都是佛的话，哎，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哎，那是佛给他化成玉嘛，就是变化的一个成。引导他们先修一步，先迈一小步。哎，所以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就是这个大小乘啊区别是什么，一定要把它的这个真实的区别，核心的区别要理解正确。你理解错误了，就跟那个那就好像我们就不能自己修了啊，你自己修就是小乘，那成什么了？你大乘佛法也得你自己先看明白，你才能给别人讲明白嘛，也得你自己证了，你才知道别人能不能证，才能够教给别人证的方法，是不是啊？哎，所以你必须先自度，你才能度他，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怎么度别人呢？哎，自度是度他的一个前提条件。哎，你自己还没明白的道理，你怎么可能给别人讲明白呢？所以一定是先自度，然后才可能去度他。哎，这个不是大小乘的区别，小乘也是先自己听佛，听明白佛说的修行方法了，先自己你才能给别人讲嘛。哎，所以说大小乘区别不是度不度众生，哎，是指的这个小乘的以他的正那个无欲涅槃就找不着他了，他自了，他不度众生。哎，是那样的意义，这个不度众生是由他这个修行的佛法的这个内容决定的。哎，他把梦中法当真实，所以他要离发出离心，要离开生死入涅槃，这实际上是一个错误的这个不正确的。哎，你看佛这个就是呵斥二乘，就是说他们就是如窃贼，哎，就是 胆小鬼啊，怕生死，所以他就躲到涅槃里头去。实际上正确的是怎么思想是什么呢？根本就没有生死轮回，这是你的一个梦，自己吓唬自己。哎，大乘佛法就讲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梦，实际上根本没有这回事，你赶紧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明白根本没有六道轮回。哎，所以我们大乘修行的佛法不是出离生死，没有生死可以出离，我们是发叫菩提心，叫觉悟心。什么叫觉悟？就是从这个生死长梦当中醒来，彻底一下解决问题。哎，真的解决问题。你梦醒了当然没有梦里的什么六道轮回什么全都没有了。哎，全度一切苦，这是大乘的这个修行方法。所以一定要是把这个大小乘区别要掌握，要这个清清楚楚的记得，你才会看懂下边的经文。好，那下边我们就这个接着开始学了啊。妙吉祥，如是上节课这个我习惯，我老想尽量讲快一点，那个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多讲一些经哈，就是说这么多经了，我们可以多讲一点。但是上节课大家提意见了，说你那样的话我听都听不清，那道理，我听你讲是为了把这个话听清楚，把这个道理讲明白。我原来还想那个，就是有一些像这个经里头有很多排比句，我就不想读了，我就把那个里头重要的意思拿出来说一说就行。现在看来不行，因为大家听录音的时候啊，他确实要听清楚，所以上节课我念的也太快，这节课啊咱们就是要以讲清楚听明白为目的啊。妙吉祥，如是菩萨自观有情施菩萨业者，教令得业。我先说一下这个，现在讲到什么呢？现在讲到这个，第五种菩萨，就是叫以如来神力这个飞跃佛刹的这个比喻里头，就是以如来神通力飞跃佛刹的这个第五种菩萨。这个第五种菩萨呢，讲了一半，现在还是在描写这个第五种菩萨是什么样的。第五种菩萨呢，什么样子呢？现在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妙吉祥啊，如是菩萨，就是像这样的菩萨，像这个第五种菩萨叫如来神力行菩萨，像这样的菩萨，自观有情施菩萨业者，教令得业。他呢，观察这个众生。有的众生呢施菩萨业，什么叫施菩萨业呢？就是我们修行也是一种造业，叫造解脱业。哎，这个菩萨业是菩萨业，就是菩萨行，修菩萨行。说有的众生啊发菩提心了，是菩萨，可是呢他学邪见，学搞糊涂了，施菩萨行，他现在修行的不是菩萨行，不是菩萨的业，不是菩萨应该做的事情。哎，这就叫施菩萨业，因为一开始发菩提心，他是走上这个成佛的路了，他行的是菩萨行，结果呢中间受这个恶知识或者是什么迷惑，哎，结果修的不是菩萨业，施菩萨业就是丢掉菩萨行了，修的不是菩萨行。这个第五种菩萨呀，他看到有情离开菩萨行者，教令得业，他能够教他回到修菩萨行上。注意下边一句，亦能令他教诸有情施菩萨业者，教令得业。他不但自己，你看第一句说自观，他自己看到有情离开菩萨道了，他能够把他叫回来，还教给他行菩萨道。亦能令他还能够叫别人去教，如果有情失了菩萨业，他教令得业，就是他能让别人呢也看到有的有情离开菩萨道了，哎，告诉他你怎么让他也回到菩萨道上来。哎，不但自己能度众生，还能教别人度众生。自观有情失菩萨道者，教令得道，亦能令他观，这就是他自己呢看到有情啊失菩萨道，哎， 这个他能够让他得菩萨道，亦能令他关注有情施菩萨道者教令得道。这个道呢，一般我们理解就是这个真理，就是我们要证的那个真理。哎，他施菩萨道，就是说他说的那个道理教理，不是菩萨的那个，不是大乘的道理了。哎，他你比如说现在我们学心经，学心经本来观音告他说，我照见五蕴皆空，哎，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这个什么十八界，无十二缘起，无智意，无得意，无色得故，哎，究竟涅槃，这是菩萨道，菩萨的道理。哎，结果我们现在有情呢，说观音照见五蕴皆空，实际上他五蕴没照见五蕴皆空，哎，五蕴有，五蕴不是空。哎，他说无眼耳鼻舌身意，实际上是有眼耳鼻舌身意。哎，那结果把那个空字呢都给说成有。你咱们刚才说了，你只要认为梦中的法是有，你就是小乘啊，这就叫施菩萨道。你不讲的，不把大菩萨的道理讲成小乘的道理了，讲成声闻的道理了，哎，这就叫施菩萨道。这个第五种菩萨呢，他就能看到有情施菩萨道，他能够教令得道，他能够让他回到就是心经讲的这个五蕴皆空的道理上来，教给他这个怎么远离颠倒梦想，他能够教他走正道，亦能令他关注有情施菩萨道者教令得道。他还能教给别人呢，让别人也去度众生，也去救这些失了菩萨道的众生。自观有情施菩萨行者教令得行，你懂得了菩萨这个大乘的道理呢，哎，你还得按照这个道理去修行，这就叫菩萨行。哎，你有的呢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呢一行习惯性的，就好像我们说在这听讲座，哦，真的是五蕴皆空，这一远离那个颠倒梦想嘛，哎，我要从梦中醒来，哎，一切如梦幻泡影，哎，这我们现在跟梦是一样的。哎，道理明白了，结果呢，说讲座结束一出门啊，立刻就变成这个什么都是有了，忘了一切如梦幻泡影了，这就叫施菩萨行，就是知道道理了，没有这个修行，哎，没有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没有落实到生活上，这就叫施菩萨行。哎，这个第五种菩萨呢，他就能你施菩萨行的教令德行。亦能令他关注有情施菩萨行者教令得行，自观有情施菩萨因者教令得因。这个菩萨因呐就多了，哎，就是凡是能够使你成为菩萨的那些都是菩萨因。哎，这就是一个总的概括。比如说大乘经典，哎，你学习大，你现在我们乐藏，我们乐里头有很多大乘经典，这个大乘经典就是一个菩萨因。你一听，你一阅啊，《心经》《金刚经》，哦，原来一切如梦幻泡影啊，啊，原来我应该是发菩提心，从梦中醒来啊，哎，教法、善知识是这个所有能够把你变成菩萨的这个原因，都是菩萨因。哎，观诸有情施菩萨因，哎，他，比如说他把大乘佛，有的人跟他说不要念那么多经啊，一个人这个念经那是那个叫起分别啊，不要起分别啊，这个念经是这个所知障，学的经越多越那个人越这个就是糊涂，越不能修正，哎，你就什么都别想，就在那儿打坐就行，哎，这就叫施菩萨因。你连那个佛讲的大乘是怎么回事的经你都不读，你怎么能够知道怎么成菩萨呢？哎，施菩萨因者教令得因。哎，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菩萨因者教令得因。自观有情施菩萨善巧者令得善巧。善巧呢，你就理解成这个方便，方便善巧，善巧方便，这是一个意思。哎，就是善，很好的巧妙的方法，就是你在这个，比如说有的有情吧，什么叫施善巧呢？就是有的一学，哎呀，这心经太好了，金刚经太好了，原来这一切如梦幻泡影啊，然后见了谁就是说你面前就是梦，你要远离颠倒梦想， 结果人都不接受他，就说你怎么学佛法学成这样了啊？面前这是真实的，你怎么那个说没有呢？啊，都说他不对，反而呢自己去弘法去了，结果呢说的人家不接受了，或者是说人家说你们这个佛法这讲的这个这么吓人是吧？说一切皆空啊，这不成完空了吗？哎，把别人吓着了，这就是道理讲的对，但是呢。不会善巧方便的去给别人讲，你要什么叫善巧方便呢？你要用对方能够接受的说法、事例、经验，反正就是说，你底线就是说，你说的话呀，他能够接受，这是底线。你说一些他不能接受的话，那不起反作用吗？哎，所以呢，这个菩萨呢，他就能看到有情，哎，他不会方便善巧，哎。他呢教给他令得善巧，让他知道怎么能够给众生说法的时候呢，说的让大家哎能够接受，哎听了还很高兴有所得，哎越学越来劲儿，哎这就叫方法好。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菩萨善巧者令得善巧，自观有情施菩萨事者叫令得事。什么叫菩萨事啊？菩萨所有做的一切事儿都是菩萨事，哎，有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刚初学佛的，哎呀，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啊，这个是必须这样做，必须那样做，这个呢就施很多菩萨事，哎，你什么叫这个就是应该做不应该做？你一定要把佛讲的这个大乘佛法的教理看明白，你就知道你按照这种这个佛说的这个。道理去做，那就是怎么做怎么对。哎，你符合这个教义，符合佛说，符合佛法，哎，怎么做都是菩萨事。哎，没有那个说啊，必须这样，不能那样什么。哎，那都是还没有学特别好。哎，你像说刚初学佛，我不懂道理，哎，那就只有问师父说啊，我能不能这样做？这师父你也不懂道理，他也给你讲不清，怎么办呀？师父就告诉你说，哎，你这个呢就这样做，哎，那个就不要那样做。这是一开始，这个一开始初学的，这个必须这样一个过渡。实际上最后呢，你一定要把这个教理啊，叫无上甚深微妙法，你要搞清它的真实意，掌握住那个佛的核心意了，那你就。哎，知道什么是菩萨事了。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菩萨事者叫令得事，自观有情施菩萨加行力者令得加行。加行呢，加力修行，加行力就是说能够让他这个加速修行，能够加快他修行的这些力量吧。哎，有的菩萨呢就本来是修得挺好，哎，结果因为一个邪见，因为一个什么呢，哎，把这种动力又给丢掉了，哎，能够让他恢复。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菩萨加行力者令得加行，自观有情施菩萨行依止处者令得依处。修菩萨行依止处也是很多，哎，法依止，善知识依止，佛依止，哎，僧依止，都是依止处。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你只要你离开这么样一个正确的依止处，哎，这个菩萨呢就能够给你讲道理，或者用什么方法让你呢令得依处，就是让你还得到这个菩萨行的依止处。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菩萨行依止处者令得依处，自观有情施慈悲喜舍者令得慈悲喜舍。慈悲喜舍叫做四无量心，哎，就是说对众生的慈就是与乐，哎，能够给众生利益，让众生欢喜；悲就是拔苦，众生痛苦呢，你能够帮他消除；喜就是随喜，哎，随喜众生的一切成就；舍就是说，把前边这三种这个慈悲喜，这都是一种就是高兴啊不高兴的一些感情。舍就是到最后你要修到把这些感情呢也要舍掉，就是要平等的这个来度一切众生吧。这是指度众生的这个四种修自己心的方法，四无量心。他就是说，像与乐要给一切众生，无量众生都与乐，无量四无量心就是这个意思。悲拔苦要拔一切众生的苦，包括你的敌人，哎，慈 不管冤亲债主还是自己的好朋友，还是都这个一般修的时候就是先从自己的这个最亲的亲人开始，慈与乐，你能不能给父母乐，能不能给兄弟姐妹乐，能不能给亲戚朋友乐，你练习的能给了，然后呢再给这个不认识的人，再给自己的冤家什么，这样去修四无量心，达到能够把自己的慈悲喜舍心普及于一切众生。有的友情呢不会修这个，你教给他修四无量心，亦能令他关注友情施慈悲喜舍者，令得慈悲喜舍。自观友情施平等行者，令得平等行。平等行就是说，就是你像刚才那个里头就有平等行，就是不分别心，冤亲债主，我是要这个，就是敌人，我也要那个用平等心来这个修行，亦能令他关注友情施平等行者，令得平等行。自观友情不信三宝者，令信三宝。这就大家一看就懂哈。亦能令他关注友情不信三宝者，令信三宝。自观友情施善法欲者，令得善法欲。什么叫善法欲呢？欲就是欲望，想得到，想得到善法的欲望。这个什么叫善法？不是佛，你记住佛法讲的这个里头啊，一定要以佛法来理解，这个不是说人们说啊，我帮助别人就是善法，那不是。你帮助别人是直到这个梦中是真实，是加强轮回的，那就是帮助别人加强轮回，那就不是善法。佛教里头真正的善法是什么？是让人们从梦中醒来，出离这个颠倒梦想的，让人们成佛的法，这叫善法。所以呢，这个你像这个就是善法欲，就是指的什么呢？你比如说现在这个一般人就说啊，学佛就是让人教人做好人，这就不是善法欲，这就是叫这不是善法欲。善法欲是学佛法，学解脱法，学这个成佛的方法，对这个这叫善法。对这个善法呢有善法欲，就是追求善法，就好像玄奘一样，为了追求善法，宁肯牺牲生命也要去这个追求善法，这就叫善法欲。像我们现在好多人没有善法欲，整天就吃饱了喝足了睡好了玩好了就行了，好多你得这个让没有善法欲的人呐、能够用给他怎么影响怎么说法给他，让他得善法欲。这个菩萨很厉害啊，亦能令他关注友情施善法欲者，令得善法欲。自观友情被系缚求职者，令得解脱。这个菩萨，你看第五种菩萨呀、修得很好了，他能让这个被那个囚禁的人呐、能够让他解脱。你像观音菩萨，不是那个历史上有很多那样的故事，就是他被冤枉被抓起来了，或者被强盗绑票了什么，结果他就念观音，结果那个就解脱了，手铐什么的枷锁就掉了，也让那个强盗看不到，他就能够引导他就出来。亦能令他关注友情被系缚求职者，令得解脱。自观友情有病苦者，施以医药。菩萨很厉害啊，亦能令他关注友情有病苦者，施以医药。自观友情施于佛所植善根者，令得善根。就是有的友情啊，他本来学佛，我们前上节课讲了什么叫植善根、种善根，什么叫种植善根，什么叫善根？根就是记忆，善根就是佛法的记忆，能够把让你成佛的这个记忆，学习大乘佛法的记忆，这就叫善根。怎么种善根？你去读，就是闻思修大乘佛法，这就留下记忆，这就叫植善根、种善根，积累善根。本来这个人呢，已经学大乘佛法，已经植了不少善根了，结果呢，施于佛所， 直善根者，就是本来佛这个佛当然包括这个，就是说你也是佛之戒，也是佛弟子，也是佛法，哎，佛给他植了一些善根呢，他又丢了，又去学这个外道去了，又去学其他的了，哎，另得善根，让他呢再把善根这个再来学这个大乘佛法吧，亦能令他观住有情识善根者，令得善根。自观有情无依护者，未作归去。哎，有很多众生啊，你像我们中国现在就是没信仰，哎，这个人乌七八糟，各种想法很可怜的很，就是没有一个理想，没有一个信仰，没有一个追求，没有一个依，就是心里没有一个依靠的一个踏踏实实的东西，哎，这就是没有依护者。哎，让这个没有依护者呢未作归去，就是这个第五种菩萨呢，在这个没有依护的这个有情呢，他为他做归去，就是能让他这个菩萨，让他归去这个菩萨，哎，让他找到这个有这个就是有依靠，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无依护者未作归去。哎，实际上这个菩萨说是他为他做归去，实际上是让他归去佛法。哎，因为这个菩萨已经修得相当厉害的菩萨。自观有情久睡眠者，令得觉悟。哎，有的有情懒得很啊，这个睡不醒，哎，这就是那个懒汉啊，令得觉悟，让他呢，哎，不会再那个就是迷迷糊糊老是睡。亦能令他观住有情久睡眠者，令得觉悟；自观有情生下见者，令得胜处，令生胜处。就是有的有情这个就是太苦，太艰苦了。这里头其实也应该包括那个畜生道，哎，畜生道的，哎，你能够这个菩萨呢，他能够让这个就是生到这个境遇不好的有情呢，让他生殊胜处，哎，就是生到这个能够学佛法的这样的报的地方，哎，亦能令他观住有情生下见者，令生胜处，哎，能够改变他的命运。自观有情失菩提心者，令得菩提心，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菩提心者，令得菩提心。自观有情失法足者，令得法足。什么叫法足呢？足就是脚，腿脚都可以算足。法足就是说，法就是佛法，法足就是说使你得到佛法的那些，就跟法音的意思差不多，哎，就是足嘛，你这个法要有脚你才能站住，哎，这个法足就是使这个法能够站住，能够成立起来，哎，所以你就可法足就可以理解成是支撑佛法的音，哎，那就很广泛了，哎，这个就是你有这个足，你就能建立佛法，哎，不是佛法本身，哎，就跟上边那个法音相似，哎，他失去得佛法的音了，这个菩萨呢能够让他再得到那个法音，你得到法音了，那个法那个果自然就，哎，就会来。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法足者，令得法足。自观有情失福智资粮者，令得资粮。哎，这个好像啊，就是这从前边啊，这后边越来越细，越来越这个就是救的人呐，越来越资质低。这就是福智资粮，这就是指的这个友情啊，他都不知道怎么积福，哎，不知道怎么增长智慧，哎，这个智慧应该不是那个就是指的大般若智慧，这就是指的这个众生很差劲儿，就跟前边说的那个懒汉呀，什么都到这个生下贱处啊，都到这个层次了。所以呢，就是教给这个众生啊，你要布施才能种，你种地才能收获庄稼嘛。你布施种福田，你才能够这个收到这个就是福德嘛。哎，教给他呀，就是教给他布施，哎。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福智资量者，令得资量。自观有情失大乘信者，令如正信。哎，有的人呢学大乘，本来信大乘， 结果被某些恶知识呢一忽悠，哎，都去学小乘去了。现在你看学小乘，全世界学小乘成风，哎，好多学大乘的都去学小乘的，这就叫失大乘信，不信大乘了。哎，让失大乘信者呢，能够让他令入正信，哎，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大乘信者，令得正信。自观有情失戒护者，令住戒护。有的人呢破戒了，哎，能够让他这个守戒，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戒护者，令住戒护。自观有情失法随法者，令得其法。法随法，这个一般的解释呢，就是说这个前边的法呀，第一个法字是指的佛法，随法呢是指的这个人他随着那个佛法去修他的法，哎，法随法，总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按照佛法去修行，哎，这样。我们那个四正行叫亲近善事，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法行，哎，这就是那个叫第一个法是佛法，随法行就是随着佛法去修行，哎，法随法行，法随法就是按照佛法去修行，哎，这个不会这个的，失去这个，失去什么叫失法随法者呢？就是原来他有，他后来又给丢掉了，哎，让他再拿回来，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法随法者，令得其法。自观有情失何忍者，令得何忍。何忍就其实就是忍辱吧。加上一个和呢，要跟大家这个和为贵啊，和谐相处，哎，就是这类的。亦能就是这人脾气不好吧，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和人者，令得和人。自观有情失止观者，令住止观，哎，修定。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止观者，令得止观，哎，自观有情失菩萨精进者，令住精进，哎，有的人懈怠了。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菩萨精进者，令得精进。自观有情失布施调顺知足者，令得施等。这个布施调顺知足，布施调顺知足者，令得施等。反正就是说你布施，哎，施布施，让他得不施，施调顺得调顺，施知足得知足，哎，亦能令他观住有情施施等者，令得施等。自观有情施念慧持行者，令得念等，哎，这个念正念慧智慧，哎，持行念慧者，这个丢了这个的，让他再学回来。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念等者，令得念等。自观有情失去彼岸道者，令去彼岸道。哎，有的人呢，本来发心成佛是要到这个涅槃彼岸。注意，大乘啊，我们也是入涅槃。我们的那个涅槃跟那个小乘定义一样的，就是叫什么呀？叫灭苦。但是我们这个涅槃呢，不是无余涅槃，我们的涅槃叫无住涅槃，就是我们灭苦了，但是我们不住到涅槃里头，就是不钻到涅槃里头，不是说像小乘一样住到涅槃里头找不着他了啊。大乘是无住涅槃，不住涅槃就是什么呢？那大乘的佛法他说面前如梦，你从梦中一醒，当然灭苦了，当然就是涅槃境界了，哎，所以他不用住涅槃，梦中一醒，他一看照见五蕴皆空了，哎，远离颠倒梦想了，没梦了，那面前什么呀？自然是世界本来面目自然现前，是不是？什么自然本来面目啊？世界上原来本来就只有心，一看所有众生心都在他面前，哎，然后呢，他看着众生的心里的梦，哎，看哪个众生因缘成熟，他就化身入梦去给他讲佛法，去唤醒他，让他也从梦中醒来。你说大乘菩萨他根本没有必要入涅槃，入什么涅槃啊？是不是？他没有必要住涅槃，是不是？无住涅槃，就是他一醒就是证了涅槃了， 哎，然后就赶紧去度众生，赶紧去叫醒别人。所以大乘是无住涅槃，大乘也是涅槃，这涅槃比小乘高级的多。小乘人是个假涅槃啊，把梦中法当真，躲到一个梦里头，一个地方去，这个就是断掉想，哎，他那个入的那个涅槃啊，那个定啊，近似于灭尽定，就是基本上就是前七识都不起，哎，基本上就是种子状态。这样的话，要是打个比方呢，就好像是什么呢？小乘修什么呀？他不认为面前是梦，但是佛知道是这个，这是梦。佛教给他这个方法就是什么呢？在梦中让他进入无梦睡眠状态。小乘啊，小乘实际上就是一个在睡梦当中，佛教了他一个方法，让他进入无梦睡眠状态。你没有梦，当然也没有烦恼了，哎，你也不会这个发愁了，是不是啊？没有梦，没有分别嘛。所以小乘果实际上就是打比方的话，就是梦中人他学了一个无梦睡眠方法。哎，大乘是什么呢？是从梦中醒来，哎，就是不做梦了。这是大小乘的这个区别的一个比喻。所以说，这个如果一个有情，这个第五种菩萨，他看到这个有情呢，是自观有情失去彼岸道，彼岸就是涅槃，哎，此岸是这个生死，彼岸是涅槃，失去涅槃道，失去去就是趋向，哎，趋向涅槃道就是走向大乘的无住涅槃。本来他是向无住涅槃，什么叫走向无住涅槃啊？就是从梦中醒来嘛，就是远离颠倒梦想嘛。本来他方向是对的，结果呢，被人家一忽悠，扔了，不学大乘了，失去彼岸道。哎，这个菩萨呢，就能让他再回到学大乘法来，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去彼岸道者，令去彼岸道。自观有情不生佛家者，令生佛家。这个大家都明白啊，亦能令他观住有情，不生佛家者，定生佛家。哎，就是来学大乘法。自观有情失善友者，令得善友。哎，有的有情呢，本来有善知识，哎，远离了，丢了，哎，他能让他再接触善知识。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善友者，令得善友。自观有情失利有情心者，令得利有情身心。就是说，有的修大乘修着修着呢，嫌众生不好度，就跟舍利弗似的，修大乘修了61劫，结果碰着个难题儿，哎呀，这众生太难度了，又失有利，利有情心，就是哎呀，我还是去修小乘去吧，这就叫失利有情心。哎，亦能令他观住有情失利有情心者，令得利有情心。自观有情失依法者，令得依法。这个说的这个依法呀，这是那个四依四不依。你看，一个依法，一个依智，一个依义，一个依了义。这四个是那个说的四依四不依。四依四不依是佛给我们一个这个修行的方法。第一个叫依义不依语，就是你要听这个话里头说的那个意思，哎，你不要就是抓住那个话本身啊不放，哎，依义不依语，哎，你为什么要读佛经啊？为什么要读这些话呀？你是要从这个话里头听懂佛说的那个意，哎，你听懂那个意了，就把这个话，哎，忘记了，哎，叫得意忘言，哎，你因为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人背经典，背经典的目的是什么？还是要得到那个经里头说的那个意，哎，无上甚深微妙法的那个真实意，哎，所以呢，第一个是依意不依语，然后这个依意不依语，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哎，就是有的经是不了义，比如说小乘经嘛，就是不了义。什么叫了义？就是说 了就是明明了了，明明白白，说得很清楚，而且了有完成的意思，就是哎，了意就是说彻底到这儿，彻底说完了，彻底说清楚了，没有剩余的，没有我还没教给你的，哎，都告诉你了，哎，说完了，了意，一了意不一不了意，哎，就是有的经不了意，小圣经呢，他说法有人无，这就是不了意，没说完，哎，人无我，这是了意，哎，法有，这不是了意，这是个过渡，这不是真的，没说完，后边你让你回小向大再说人法皆空。哎，人法皆空也不了意，为什么呀？他光说了梦中是空，梦中是有，没讲这个梦是哪来的，没讲世界真有什么，没讲，光说空没说有，这法也没说完，所以般若经也是不了意。为什么二十佛在解深密经里头判教说二十般若经是不了意，就是因为般若经只讲了梦中法是空，没讲什么是有，哎，法只讲了一半，你光讲空不讲有，他就对这个空他就不敢空。你看现在我们好多人不学三世法，不学唯识，哎，不知道三界唯有心，他就不敢相信那个心经说的五蕴皆空的，就是五蕴就真的是空，哎，他就不敢相信面前就真的如梦幻泡影，他就不敢远离颠倒梦想，哎，因为他把面前还当真实，他离了真实他怎么过呀，哎，所以说你不讲这个有啊，他不敢信那个空，哎，所以呢了意就是一个一个对比，小乘法对于世间法来说，小乘了意，了什么意呢？没有人我，这是真理，哎，梦中一切都没有，虽然没讲完，但是没有人我，这讲这么一点，这就是了意，哎，那没有人我讲完了，关于人我就是没有，不会改变，一直到成佛，这都是了意真理。所以小乘法对于世间法人我都有，哎，那就是了意。可是呢他对比中观，对比般若经说人法皆空，这小乘又成不了意了，哎，中观对于小乘来说又是了意，了了什么呢？不但人我空，法我也空，人法皆空，哎，这也是真理，也说关于梦中法是不是空这个道理说完了，哎，小乘就没把这个道理说完，小乘只把梦里的一个人给空掉了，没空人所面对的一切法，哎，所以这个了意不了意呢，它也是有一个对比而言，谁对谁说来说了意不了意。然后那个般若经呢，说梦中是空，哎，那世间什么是有啊？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第三世说法，哎，所以到第三世说法呢，才把佛的一切法全说完了，哎，梦中法都是空，哎，做梦的心是有。唯识无境，哎，三识说法也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唯识无境，唯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哎，心识所对的境，哎，你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全是妄想，全是颠倒梦想，哎，都是空无境，唯识无境，哎，所以你看三识说法一定要把三识说法记得牢牢的，搞得清清楚楚的，你才可能看懂佛经，才小乘经为什么这样说，中观为什么这样说，大乘为什么这样说，你才能够看懂佛经。你看现在人们看不懂佛经，就是因为什么呢？不知道佛的三世判教，哎，不知道佛说法有三个阶段，哎，什么时候说有，什么时候说无，为什么说有，为什么这儿说无，哎，不明白，所以就是大小乘分不清，哎，学得一塌糊涂，哎，佛说空也不敢相信空，佛说无也不敢相信无，哎，他不可能，你因为什么佛说的那个课你还没学完，哎，你连佛说的话还你还说了什么话还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佛的意思呢？哎，你一意不一语，你得先看了语你才能找着意，你连语都不知道啊，就学了几个经就觉得自己学的挺不错了啊，我们现在这个末法的人呐，无知无畏，哎，越根性差，越无知，越无畏啊，都以为自己跟掌握了佛法，掌握了真理一样啊。你把佛说摆在他面前，他都不理，他都不信，他就信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是真理化身似的，哎，比佛还厉害，佛的话他不理 哎，你给他把佛话佛的话拿到跟前，他给你去歪曲去，他非把佛的话说成是他的意思，哎，非要颠倒解释。这是两个了，一义不一语，一了义不一不了义，还有一个是一智不一识。什么叫一智不一识呢？就是说这个我们凡夫的六识都叫识。为师讲，我们把凡，我们是为了转凡成圣，我们是为了把凡夫呢证到初地，成为圣者。转凡成圣呢就叫转识成智，哎，就是把凡夫的心识转成圣者的大智慧，哎，转识成智。所以呢佛说的里头有一个叫依智不依识，就是说你要依圣者智慧说出来的话，不要依那个还没醒的凡夫，梦中凡夫心识里头分别出来的那些法，哎，要依圣者。所以我们学这个论的时候，佛当然是最圆满的圣者，哎，菩萨有圣者菩萨，圣者菩萨呢，跟这个不是圣者的菩萨，这个说的这个论呢，这个力量是不一样的，就是这个可靠程度是不一样的。哎，佛告诉我们一条，要依智不依识，就是说你要相信那个正道初地以上的圣者的智，依据圣者智说出来的话，哎，不要依那个还没从梦中醒来凡夫分别出来，凡夫没见到真实，他怎么说佛法呢？他是看了一个圣者智的经论，他学了那经论之后呢，他用他的分别，用他的理解，哦，可能这个论说的这个意思吧。我们梦中的人啊，都是用分别猜的，哎，学照猫画虎，学了佛菩萨的话，我们用我们自己理解的话呢来说，那都是不可靠的，哎，所以依智不依识。智就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至少是初地以上菩萨才叫做大乘的圣者，哎，像龙树菩萨就是佛在楞伽经里头受记，哎，这个龙树能够正确弘扬佛法，哎，他能够证到初地，临终呢他能够往生极乐国，这是佛亲口授记的，所以呢龙树菩萨做的论就可靠，因为他是从梦中醒来的圣者的智慧，依这个智慧写说的话。哎，无着菩萨也是，哎，这个听那个弥勒菩萨在这个兜率讲那个瑜伽师地论，哎，证到了初地，到临终呢证到了三地。这个弥勒菩萨更不用说了，一生补出下生马上就要成佛，哎，这都是圣者，释迦佛这都是圣者，学他们的论，依智不依识，要这个学圣者的论，哎，像这个识，就是学了圣者论，猜测着来解释圣者论的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圣者论。所以说这个论如果他说的符合佛说，符合菩萨的意思，哎，那就是对我们的帮助，如果他说的不符合，哎，甚至相反，那你就不能依靠他，这就叫依智不依识。还依法不依人，第一句就是依法不依人，就是说我们在学佛法的时候啊，要依据法来判断，说这个法呀符合不符合佛说，符合不符合这个圣者说，哎，要用符圣者说的法是我们的依靠，依法不依人，不要你，哎，这个人不错，或者说我对这个人佩服，或者说这个人对我好，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人呐，是就是叫圣者大菩萨什么，反正就是你觉得，哎，然后呢凡是这个人说的我都听，这就叫依人不依法了，这是佛提醒我们的，要学，你要找真理啊，要依法不依人。佛说的佛教里头啊，好在是什么呢，佛教里头的这个说的对不对的标准非常明确，就是什么呢，佛说，哎，就是佛经，你说的符合佛法，符合佛经，符合佛说，这叫这个对，哎，你说的不符合佛说就不对， 所以说这个佛教里头啊，真理标准非常明确，所以你一定要依佛说，依佛法去判断自己应该不应该接受，这就叫依法不依人。这我们就好理解了，自观有情施依法者就是什么呢？去依人去了，施依法就是他不依法了，不依法呢只有依人了，所以呢令得依法，让他呢不要迷信谁，还要回来依佛说，依佛法来判断正误。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依法者，令得依法。哎，这是第一个，依法不依人。哎，有的人呢变成依人不依法了，这个菩萨呢能够让他回来，还依佛说为标准。哎，不要迷信某一个人。自观有情施依智者，令得依智。哎，这就我们也好理解了，就是说这个人呢，他去依什么了？依识去了。识是凡夫识，就是他去依那个凡夫做的论修行去了，他没有依圣者智做的论和经。哎，那圣者智我刚才说了，有佛受记的，哎，龙树、无着、弥勒、释迦佛，这都是得到这个圣者智的。哎，这个人呢就失依智者了。哎，他不去依，不去看佛说，不去看大菩萨说，他去看凡夫识说出来的话。哎，当然说这个也有客观情况，有人说那佛经什么我看不懂，大菩萨都看不懂，你这个谁谁谁说的我能听懂，他说的是我们这个21世纪的大白话。你前边你不是有依法吗？你大白话能听懂，你去对照，你看他讲的那个经啊是不是符合那个经的原文，他都把那个空讲成有了，都颠倒成有了，那就好像空跟有这是对立的概念。他把空讲成有了，就好像把黑讲成白一样。你得考虑考虑。哎，依法不依人。哎，依智不依识，就是说要看圣者的经论。他讲解的符合不符合经论，你以这个为标准，不要这个他完全脱离经论他就说一套，那肯定就有问题了。哎，所以这个真正的善知识，什么叫善知识？有一个标准，就是他教你怎么读懂佛经，怎么读懂佛说，帮你能够更好的理解佛经，理解大菩萨的论，这就是善知识。如果这个人呢他就光说自己的一套，我说的对，这人你就值得怀疑，你因为一智不是一识嘛，他是初地以上的圣者吗？他是依靠智慧说出来的话吗？哎，还是他是凡夫用凡夫识分别出来的那个话呢？哎，一智不一识，这个人就是哎他不去学圣者智说的经论，他去学那个凡夫识说的东西去了。施依智者令得依智，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依智者令得依智。自观有情施依义者令得依义。哎，这就是有情呢他执着话。哎，佛说了这个就不能动啊，这个就必须得这样。哎，这就叫依语不依义。哎，这就叫失去依义者。让他呢，你佛说的这话这个意思是什么，给他讲明白。哎，你执着话那肯定水平相当低。哎，佛说话是为了让你理解他的意，理解他说的道理。意能令他观诸有情失依义者令得依义，自观有情失依了义经者令得依了义经。现在不要说失依了义经了，好多人连了义经都不看。现在你说全世界学唯识的有多少啊？佛在解深密经三十判教明明确确的说，小乘经不了义，般若经不了义，只有唯识最后这个解深密经是真了义。哎，佛用的那个话呀，解深密经是真了义，是真了义这四个字。 什么叫真了义？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小乘经啊，也可以方便说是了义。哎，它跟谁对比了义啊？跟世间直到梦中法都是真实的，它至少说了一个没有人，哎，没有人我，这个道理是说了义了。说完了人我就是没有，哎，永远不变，永远不变的真理，它至少有一点了义。哎，所以这就叫方便说了义。哎，般若经也可以说了义。哎，它对比谁呢？对比小乘经了义。小乘经说梦里头只有人没有啊，一切法都有，这就没说完。哎，般若经说人法皆空，五蕴皆空，哎，十八界皆空，十二缘起皆空，哎，连这个梦中说的佛法也空，哎，最后要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哎，你才能够远离颠倒梦想。哎，他梦中法有没有？般若经说完了，了义。哎，小乘就没说完，他万法不空，只空一个人我，没说完。就是广在这个梦中法是不是空这个话题上，小乘不了义，般若经了义。但是为什么佛又说二十般若不了义呢？因为他只说了什么世界上没有什么，世界上什么是空啊，梦中法是空，世界上有什么还没讲，没讲完，所以他这叫不了义。哎，你从照见五蕴皆空了，观音照见五蕴皆空，面前是空啊，根本不可能的。佛在那个华严经里头说，你我们这个无一众生而不具有如来智慧，只因妄想颠倒执着不能证得，就是你在这妄想，在这做梦，所以你不能把如来智慧发挥出来。若离妄想，你要是远离了颠倒梦想，一切智自然智无碍智则得显前。没有完空，你把梦醒了立刻见到真实，真实自然现前。哎，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所有众生若干整心自然现前。哎，这才是佛证的真实境界，这才是讲完了。哎，世界上没有什么呀，没有梦中法，有什么呀，有能做梦的心。哎，有无双显，佛法才讲完。所以佛在解深密经里头说，讲到三界唯心，万法唯识，哎，讲到解深密经，这才叫真了义，是真了义。哎，现在我们有情就是什么呢？失一了义经，根本就不看了义经。他不但不看，有的人还骂了义经，说什么唯识，这个不了义。哎，佛说是真了义，他说唯识不了义，啊，批破唯识，还破了义经，你说可笑不可笑？直接跟佛说对着干。哎，所以这就叫自观有情失一了义经者。哎，他根本就不看了义经。有的人学，他也学啊，我学了唯识了，学了唯识了，哼，没看懂。哎，那也是失了义经。哎，他根本连义都没理解，然后呢让这个有情他没有了解了义经的人呢能够依了义经。哎，这个菩萨很厉害啊，我们现在本事就不行，我们现在学唯识，学唯识，哎，召集不了几个人学唯识，学懂的人更少。哎，亦能令他关注有情失依了义经者，令得依了义经。自观有情失四正勤者，令得四正勤。四正勤是这个就勤嘛，就是精进。哎，就是四种精进修行。什么呢？就是叫未断恶者呢令这个恶断。哎，已断恶者呢就是这个要远离它。未得这个善行的修行呢，让这个让他得善念的修行。哎，已经这个在修这个正行，修善念善的修善行的呢，加强他这个善行。四正行就是四种精进。这些你们都可以在佛学词典上一查就出来了。亦能令他关注有情失四正勤者，令得四正勤。自观有情失实语法语利益语调伏语，令住实语法语利益语调伏语。 施实语，不说实话；施法语，说这叫说奇语，就是说跟法没用的话啊，咱这八卦，哎，咱这说跟佛法没关系的话；利益语，真正能利益众生，那就是什么呢？让他学大乘佛法，真正能利益语；调伏语，哎，能够这个调伏众生，能够让他学会这些方法，亦能令他观诸有情施实语、法语、利益语、调伏语者，令诸实语、法语、利益语、调伏语。自观有情见贫贱者，令得富贵。这菩萨厉害，哎，贫贱的能令得富贵，亦能令他观诸有情见贫贱者，令得富贵。今天就讲这大一段吧。这是讲第五种，叫如来神力行菩萨。这个什么样的菩萨是第五种菩萨，就这么厉害，哎，这是修得很好的菩萨了。还没讲完，后边这第五种菩萨还后边还有表现，佛说得很细，我们学完了再来总结这五种菩萨的核心差别啊。我们今天就先学到这儿吧，下边大家看看这个提提问题。第五种菩萨是不是得证初地才能做到啊？哎呀，我还没想过这问题，因为这刚学这个经嘛，那个这个得从前后文呐，得好好的判断，不能随随便便的说。感觉梦没醒的菩萨好难做到啊？不一定，这梦没醒的菩萨，你如果这个有这种精神呐。你看他这里头说的，就是刚才我们学的这一大段啊，也不是特别难，也不是特别难。这个见贫贱者令得富贵，你现在就有很多人都能做到，就是不是佛教的人都能做到。哎，告诉他一个方法，给他算一卦什么，哎，他就发财了，就不是太难。说这个见病苦者能够给他医药，这世界上有多少人都能做到啊？不是太难的事。当然这个核心还是说离了大乘佛法的能够让他得到大乘佛法，这个在这个就是初地前菩萨也是都做得很好的。你看刚才我说佛受记的这个圣者呢，就是那几个，哎，我们大家公认的啊，就是龙树、乌卓、哎、弥勒。那其他的大菩萨呢，也是人，就是不是那个受记的圣者的菩萨，那也是都很厉害啊。像玄奘法师，那没证初地，你多厉害啊！战胜多少这个外道，小乘，使多少人回到大乘，这个就是修行大乘，哎，就是。不是证初地的菩萨也是很厉害的。那个是道宣法师，一个天神跟道宣法师说的嘛。玄奘法师是连续九生是我们中国修行的最好的人，然后呢他现在在兜率嘛，说他在兜率他就能证到初地。这个问题是说玄奘法师这么厉害，怎么没有一部论传下来啊？好遗憾。这是玄奘法师的做的非常正确的一件事儿。你想一下啊，他取回来了那么多的经论，是多少部我也没记住啊。结果呢他回来之后只译出来了十分之一。你想一下，如果你是玄奘法师，你怎么做？是把佛说的，他是挑着最重要的经论开始译。你是把佛说的经，中国没有的佛说的经，大家没看到的佛说的经译出来重要，还是自己写一个论重要？玄奘法师非常之伟大，就伟大在这儿，他知道什么重要，他就尽量的挑所有重要的佛经，最重要的。你看回来很快，他去主要就是为取瑜伽师地论嘛。回来之后两三年就很快把这个瑜伽师地论，哎，译过来了。为什么这个重要呢？瑜伽师地论是 回答了一切佛法的问题，大乘小乘声闻乘里头声闻地就多少卷啊，所有大乘小乘包括世间法的很多问题在里头全都回答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个论呢最重要。然后呢他把这个小乘说的最圆满的写是最详细的一个论大毗婆沙论二百卷译出来，他又把这个中观就是二十说法般若经，般若经呢是最全的般若经，就是前边法师都是这个一个这一会那个一个那一会这一点一点的译，他是译了一个什么呀，所有的般若一共16会般若大法会的经全部大般若经600卷全译出来。所以玄奘大师啊，他是一个整个佛法的大师，他不是他不建立宗派，他没有建立说我是学唯识的我就是唯识宗我就宣传为，不是，他是整个佛法需要什么小乘最需要的论200卷大毗婆沙论他译出来，二十说法中观就是说学中观的学般若的最需要的佛的说法600卷全部般若经译出来，甚至这个外道一些重要的外道，就是说你要批外道啊，你得知道外道是说什么嘛，所以呢外道的论他也译过，唯识的论才译了瑜伽师的论才100卷，所以说你要说他是什么大师啊，你要说他下的功夫易经，他易经最大贡献，易经里头译的最下功夫的是二十说法般若经600卷，他译完600卷大般若经去世的嘛，最后几年就是译那个大般若经，所以他下的功夫啊是全部佛教大乘小乘不管什么最重要的论他挑着译，所以他是这个太伟大了。他在印度是写了三部论，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他认为他回到中国呀，他每天只睡好像几个小时，就是他是着急就是要尽量多的来译佛说的经，所以他自己写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提，根本就顾不上。玄奘法师非常伟大，完全没有，完全是为佛教需要什么佛法需要什么就佛法，中国那个他为什么要到印度去取经，译的经少译的质量差你看不明白，很多问题不知根本就看不到佛怎么说的，所以他要去取经，就取经，那就是个不顾生死去取经，取回来之后呢，就是取回来目的是什么呀，是为了让中国人看到，所以呢取回来之后取经用了好像是19年，回来译了17年，他这一生这个贡献太大了，整个佛教的这个基本主要的经论译得最好译得最准确的全是玄奘法师给建立起来的，四大译师他一个人译的超过那三个人好多，根本就没法跟他比。证空性当然难了，证空性证出地当然难了，龙树菩萨厉害不厉害，龙树菩萨才证个出地，你就对比一下，你谁比龙树菩萨厉害，楞伽经龙树菩萨佛的授记，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给大家那个贴出来，龙树菩萨那么厉害他才证出地，你所以你要证出地你至少得达到龙树菩萨那个水平你才能证出地，所以证出地确实难，但是所以说我们末法众生啊，我们这一生的目标，我们当然这个总的目标是成佛，这一生的目标不是证出地不是成佛，而是干什么呀，而是往生净土，往生到有佛的佛国接着学，你想龙树菩萨证出地佛就在楞伽经用了那么长的颂子来受记龙树菩萨证出地，所以这就证明就是说有人证出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佛在经里要 正式的受记，哎，正出地的这个在印度南大国，哎，在印度南方有一个比丘叫做龙树，哎，他能够正确的弘扬我的那个大乘法，哎，他能够证到初地，哎，最后能够往生这个极乐。佛受记非常这个详细。玄奘大师上兜率了呀，他在兜率就能证初地。学为识的一般都是发愿上兜率见弥勒佛嘛，见弥，然后跟着弥勒菩萨再下生成佛。兜率非常容易去，哎，你们去学一学那个佛说的弥勒菩萨上生经，你去看一下那个往生条件非常容易。弥勒菩萨肯定欢迎，弥勒菩萨多慈悲啊，哎。弥勒菩萨那个你往生兜率那题，那个佛说的那个往生兜率的条件你去看，基本上就是我们佛弟子你要是愿意去，真心愿意去就肯定能去。弥勒菩萨太慈悲了。对，阿难现在是弥勒菩萨的维诺师，哎，虚云老和尚是跟阿难隔一位，哎，东续第三位，哎，都在这儿。嗯，好，我们来回想啊。